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近日，今年5月7号在北京被警方嫖娼殴死的雷洋引发了悬案，再度的获得了舆论的强烈关注。侦查该案的法定期限已到，但是官方仍然没有让案件的调查结果落地。雷洋的人大校友披露，警方试图以1200万元人道援助金来换取雷洋家属放弃刑事以及民事的诉讼，但是雷洋家属继续坚持要追寻真相。那么雷洋案是否已经变身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呢？它的爆炸当量是否与日俱增？连环作用是否足够让建设法治社会的大厦倾斜？我们要请到分析人士来讨论这个话题。两位嘉宾分别是在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龚博士您好。
谢谢。
此外还有透过 Skype 视频在纽约参加节目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朝先生。温朝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而在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美国之音的记者试图与雷洋的妻子还有子恩的律师陈有希律师联系上，不过他们两位虽然不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表示家属追求真相的立场并没有改变。那我第一个就先请教一下龚小夏博士啊，这个雷洋案本身有什么样令人感觉到悬疑之处呢？
雷洋案整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有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从网上从各方面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雷洋进那个店才10分钟有录像监视，然后呢前后就这么一点点时间吧，就是说他就有这个嫖娼的行为，大家有尝试的那觉得时间是不够的，这时间上不对。另外旁边有两处地方，就在当警察所谓执法的时候有两处录像，后来警方都去找过以后两处的录像都坏了，所以呢现场的证据现在只有警方一方的说法，这中间很多很多疑点。而且雷洋本人就说他是属于从中国这个社会结构说他属于社会的中上层，他是人大毕业的硕士生，而且在北京是有这个非常好的工作的，应该是这种很体面的工作的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这个遭遇也就通过人大校友这一圈引起了非常多的这个关注。
是，而且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在尸检的时候家属也发现雷洋身上有很多这个被殴打之后的瘀伤的这个伤口，
但是那个伤口呢警方会说他反抗啊，他当时如何如何做了什么，这个我们是控制他，所以这个还有说法，可是当录像都不见，那时间不对呢，那是根本说不过去的。
是，那我请教一下北风，现在我们看到说传出来说警方要来提供所谓的人道援助金1200万，那如果说这个案子本身并没有玄机的话，为什么警方要提供这样的钱呢？
这一点我想就是说警方的目的它主要有两个方面，当然一方面就是说希望通过这种私下的这种协商或者是谈判，然后减少社会公众的对事件的反应，我想这个是当局考虑这件事情所有问题的出发点，然后其次才是就是说希望对于警察涉事警察的家属来说，他们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条件能够让家属放弃刑事附带民事责任追究的话，那这些警察就有可能被以比较轻的罪名起诉。但事实上我们对当局和当事人的家属的条件里头第三点，其实我有一点点分歧，就是说放弃刑事附带民事责任追究这一点，是放弃刑事附带的民事责任追究，还是放弃刑事及附带民事责任追究？这一点其实有根本性的不同，因为按照中国的刑法来说，这几个警察不管是按照现在玩忽不知有没有机会强调可能是来是有伤害是由玩忽职守帮助伪造证据这些罪名，它都是应该是公诉罪行，就是说以家属是否放弃就没有
是，北风的这个有点技术上连线的问题。
这个就说起来，根据各国的刑事法，就是现代的从拿破仑法典以来的刑事法案吧，公诉法案受害人是没有权利去放弃追诉的，否则你有钱的人不就可以就是
为所欲为，
为所欲为买了什么罪？所以呢，公诉案件它的前提就是说，在刑事案件就是你这个东西已经对整个社会 就更广大的范围造成对社会的一个威胁，所以呢政府必须出面追诉，受害人的家属是没有权利放弃这个的。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我想在这整个案件中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到底那么其实中国警方已经逮捕了两个警察，这个看来那么这些警察是不是要受到追诉呢？如果按照正常的刑事法律这个程序呢，他们是必须受到追诉的。
是，那北风现在回到我们线上，北风你可以继续你刚才的分析。而且呢我想请教就是说，如果这笔钱是代表说这个北京的警方是心虚的话，就像刚才龚小夏博士所说的，是否接下来应该对他们进行追诉，然后他们的法律责任？
我想在这一点上就是说，警方提供这个1200万这个数额其实超出了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类似任何一个案例当中的赔偿数额，并且他用了一个人道援助金的名义，其实也是在回避警方的责任。这一点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对于警方来讲他们是很心虚的，他们也不希望事件在社会上继续发酵，他们也不希望当事人穷追不舍，所以才会提出这么高的一个数额。并且从现在能够看到的新闻报道来看，家属似乎也答应了这个条件，并且首期的600万已经到账。
对，不过那个龚小夏博士，刚才我们就是说，我们跟这个律师还有家属联系上，他们现在说要继续追求这个真相，所以是感觉上好像比较扑朔迷离一点。
对，追求真相本身就是说，按照也是从法律程序来说，也不管你赔多少，不管家属怎么样，不管是封了口还是没封口，那追溯真相这是一个第一，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责任，到底真相在哪里，你不管赔了没赔。第二，这也是家属的权利，就说你我可能不说，但是我是可以追溯真相的，是不是？这边呢我现在比较感兴趣就是说这1200万为什么赔这么大？我们都知道中国警方过去在执法过程中这个打死人的情况也很多，尤其是下层，我们能看到大量，比如说你要上网一查，多少农民工，多少普通人在警察暴力执法过程中成为受害者，被打死的，被残废的非常多。我们经常听到说赔10万块钱，赔20万块钱，那么赔几十万块钱就很多的钱了。那么这一回雷洋的案为什么赔那么多？实际上这很反映中国社会的一个很根本的情况，就是雷洋是一个就是说有体面人士，在这个中国很多人看起来，那么而且是受过很好教育的。那北京你要算计北京房价那么贵啊，在北京这么工作，他这跟一辈子就值这个钱。那么这里头反映的为什么官方要这么花钱呢？实际上这里头有就是说，他们雷洋案件引起了中国的中产阶级的高度不安。也就是说，很多中国在这个中国是一个非常这个什么上下有序的一个阶级社会。那么我们能看到很多包括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遭遇往往是被城市里的人忽略的。我们看到很多他们就是，而且经常对他们说：“你们就乡下来的，来我们城里捣点乱，挣点钱。”所以被打死了，有时候大家不太关心。那么雷洋不是，雷洋是他们中间一员。那么这件事情我们都能看到，在中国的中上层，特别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引起了普遍的不安。所以这1200万呢，恐怕也有安抚这个阶层的这个意思。
是，那北风怎么看？你认为说是不是因为雷洋自己本身？
我想补充一点，
是，请说。
我想这个1200万的主要的用意，其实是想要更严厉的罪名的追究。如果按照现在官方的玩忽职守罪的话，它是个轻罪，可能最多也就3-5年，甚至更轻。但是如果按照陈有希说的要追究蓄意伤害致死的话，这就是10年以上的徒刑。我想毫无疑问，涉事警察的家属肯定是有间接参与到这场谈判当中，他们当然愿意多付一点钱，然后以此来换取一个较轻的罪名。大家留意一下啊，陈有希也好，家属也好，不断强调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搞清真相。在上这些真相是否向外界公开，他们从来没有提及。这也就有可能就是说当局希望达成一个结果，就是说允许律师和家属搞清真相，但真相在这个1200万的协议之下不向外公开，然后涉事警察只受到较轻罪名追究，然后家属还不在法庭上继续追讨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的赔偿。 我想这个结果是官方可以控制，把损害控制到最低程度，这是警察家属把损害控制到最低程度的比较好的一个办法。我想这才是1200万的技术性的细节所在。
是，好了，谢谢北风的分析啊。
这中间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是知道北京近郊，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大城市附近非常多的外地人来打工。那么呢，你要看见北京就是这个近郊的发生哪样事件发生的地方呢？这个地方的国安、国保和公安是特别厉害的。我第一是他们钱也挣很多，我就是怎么挣就各种各样说法了，包括保护费什么等等，这个我们不管，他们有这个钱。但另外呢，他们中间就这种暴力执法的事情是相当普遍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当初在中国也发表了一些，他也是在北大毕业的，也是中国很有身份的人。有一次就在这边呢，就是在也在这个近郊区同一个地方呢，就被国保套上麻袋拉上车狠打了一顿，把腰给打断了。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他这么也是体面人士遭的这样对待，他在医院里待了6个礼拜。那么我们想呢，就是说雷阳事件其实能够引发非常多的这种揭示他们中间的内幕，他们怎么执法，暴力执法中间出了多少事情。尤其是雷阳事件通过人大这个圈子引起了中国能够影响社会舆论的一批人这个反应，所以这个中间呢，恐怕是他们更加着急要给封口费的原因。
是，其实呢，刚才光华夏博士讲，我们的网友也提到，就是说他们担心中产阶级这个会造成体制内的这个动乱了，所以说赶快要出这笔钱来，希望能够安抚他们。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听听他的看法。如果他有问题的话，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嘉宾。我们请的是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你好，请说。
哎，
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通过这个介入，中央到此他们反，中央以后进退谁没有？这也是，像广东省谁允许以后进退？但是在长沙以后进退，到新市以后进退，他一个情况有批斗进退，就是他这个法是打的。
是，王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您的连线的效果不大好，我们其实听不大清楚您的说话，所以很可惜，我们只好先中断您的连线了。不过在我们这个 VOA 卫视的 YouTube 网上直播上呢，有网友留言来询问问题啊。这位是叫做 Lloyd Harbour， 他问说呢，有传雷阳曾经参与常州学校查毒地案的调查。最近官方宣布常州毒地案为无毒，而中毒学生的处置也不了了之。请问雷阳被打死跟他参与调查常州毒地案是否有关系吗？其实这个我在这个网上也有看到类似的，就是说警方执法动机的一个可疑的程度就是说为什么会针对雷阳，这并不是一个钓鱼执法或什么，而是感觉是警方随机也去把他抓出来，然后说他是嫖娼。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北风，网友的这个质疑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到底警方去针对雷阳去来做调查或是执法而导致他死亡，他这个背后的动机有没有嫌疑呢？
我想这两者之间只是网友猜测，并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他们在尽管雷阳本身的职务有可能会涉及到像常州这些事件的调查，但事实上我们没有更多材料之前很难做这方面的判断和猜测。那网友做出这样的猜测，其实是把事件指向一个蓄意，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当局要蓄意的谋杀的话，不大可能安排在这么一个相对公开的一个场合，然后兴师动众，然后还有副官，这跟传统我们意义上说的暗杀相去甚远。所以我觉得从阴谋论的角度出发也好，我不大认可这种判断。
是，好，谢谢北风。
这个我想再补充一句，就是如果是他真是调查毒地案遭到官方注意的话，不会遭到灭口。我觉得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向处理这种事情的办法。他们会做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人，如果真有这个调查涉及了某些官方的利益的话呢，他们会就是说通过组织手段来压迫他的组织，他是有上级的有组织的，那么他那个组织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目前来看其实没有这个情况，而且我想就是说从他在常州毒地案调查这个，他也就是 就其中只是一个角色，有没有参与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我想这个传言呢只是大家猜测。
是，好的，谢谢观察的博士的分析。我们线上啊又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首先请的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河北张先生您好。
你好，
请说。
我想对于这个雷阳这案子情况我不太清楚，这是原因，但是为什么网民有一些猜测呢？就说明那个缺乏司法的独立监督，这媒体呢缺乏公开化，所以说一些网上的报了一些东西，网上出现一些不真实的东西，就因为传统的媒体呀、啊，这个控制的过于死板，是吧？说因为你这个正常渠道不能反映出来，只有在网上就出现一些谣言，是吧？所以这些问题还是需要中国应该把媒体要开放一下，进行调查呢，独立的司法进行调查呢，它就是谣言呢，就可以把它攻破了。
是，好的，谢谢张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好，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问问咱们这嘉宾啊，在中国啊，人分三六九等。就是农村户口的人呢、啊、跟城市户口的人呢、啊、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要是意外死亡啊，赔偿的价钱就不一样。我问问嘉宾是不是国外也这种情况。好，谢谢啊。
是，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那我们请观察下博士来回应这个问题
啊。人分三六九等，这个在就是说中国这是户口制度造成的人为等级制度，很长时间以来都是这样的。但是在国外赔偿这个中间呢，还是就是说人也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一个他有一个基数，比如说你一个人造成警方造成意外死亡，那么国外有一就是美国，我先说一下，它是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由陪审团来决定，而不是说由警方来，警方可以提出一个数字，说我们可以赔多少，但是呢，如果是上法庭的话，陪审团来决定，那陪审团也会根据这个人，就是说比如说是一个5岁的小孩子，那么他还没有开始，就生命才刚刚开始，那么还没有说他以后能做什么，能赚多少钱，能养多少家，这个呢，他赔偿会相对低。那么比如说一个80岁的老头，那么也是说他差不多他的生命到终结了，赔偿也会低。但如果是一个比如说40岁的壮年人，养着一家而且收入很好的话呢，这个赔偿会高。那么这个中间也是一个考虑的参数，而且中间还有其他的参数，就是陪审团是什么人，他们会情况怎么样，所以情况不一样，赔款数字不一样，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就是人为的通过身份、出生地点、身份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呢，在美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是，那北风，哎，北风请说。
哎，其实按照中国的这一种一般的伤害赔偿的话，它往往是按照当地人均收入的年平均收入作为基数，并且中国它是分成两个指标，一个叫城镇人口的平均收入，一个是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所以从这种地上是你就看得出来，在户口的二元制下，它就会出现这种显著的差异。
是，好的，谢谢北风。那接下来我们在网上又有几位的网友留言来询问了，有位这齐李先生，他问说呢，雷阳案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体制内的精英跟中产阶级警醒，这部分人很自私，只要不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并不会对社会不公发出声音的。所以长期下观啊博士，因为您研究这个社会学啊，真的是这样的，中产阶级比较自私嘛，如果说今天不是因为像雷阳有这样的一个中产阶级的身份，这些中产阶级对于社会上的不公不义或是所谓的一党专制造成的一些问题，他们是视而不见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果咱人数来说是中国人口，比如7-8%，什么这个程度，他们生活的不错，他们也是这些年改革是很多受益者。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受益者从一个角度说，也是他的社会制度受益者。在中国这种非常不公平的这个社会状态下，他们能得到很多利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美国中产阶级、中国中产阶级比较，我们很多同学中产阶级人士来说，你们美国你们娶得起保，你们雇得起保姆吗？我们雇不起保姆，为什么呢？因为那保姆阶层也是 或者他有收入，他也中产阶级，他的收入不会比你低太多。那么这中间就是说就是说人的价值啊，在中国是人为的被拉得非常大，所以中产阶级自私这种情况其实也是相当，就是说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在美国就不至于这样。是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的价值之间不是这样人为拉得那么大的，它有一个社区概念，是不是？在中国，所以这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不是这个自私，不是现在，是多少年来就如此的。你可以说追溯的毛泽东年代，那么就是说那时候人有城市人80%的农村人口，20%的城市人口。那么城市人口是他有更多话语权，他会更多的为自己争取利益。那么到现在改革，特别是到这个最近这20-30年，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的受过好教育的有上升路径的这个阶层呢，他们在很多方面就说他们为什么从政治立场上他们开始就说比较自由化，转成比较支持政府啊，在很多时候他们也参与了政府的一些压迫性政策，这跟着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位网友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是其实我们像小夏你刚才讲到说这个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些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他虽然自己有了钱之后，他愿意去回馈给社区，或者是他愿意帮穷苦的人或是不同族裔的人、少数族群的人来发声，用他自己尽他自己的力量，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技术的问题，是这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我们网友来问的，叫 Cool Politics。 他问说，城管到底有没有执行警察职权的权利？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如果警方就是警方，警察是警察，警察就是说他是整个这个国家司法执法机构的一个部分，是不是一个部门，那么他是代表国家执行公权力。可是在中国我们看到呢，警察就是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警察还雇了很多农民工，那么等于是城管也好，这个好多保安也好，实际上它的权力的合法性是很成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中国就从立法角度来说，没有将这个司法权力规范得很清楚，所以呢，有经常有打死人或者暴力执法的时候，警方甚至会说那是保安做的。那么保安是谁呢？保安的权利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中国这个法治体系不健全呢，造成了很多这种情况。
是，就讲到这个中国的法治体系呢，最后我就请北风来点评一下，做个结论，就是说现在习近平在推所谓的法治中国、法治社会，但是从雷洋案我们看到，不只是说还没有经过判刑，警方就已经主动拿钱出来做赔偿了。雷洋案是否凸显出所谓的建设中国的法治社会并不是那么容易，是否有社会上还有那么多的未爆弹跟隐忧呢？北风，
其实对于中国来讲，他依法治国，他只是形式上的东西。那即使他拿出1200万来跟当事人家属、跟雷洋家属来谈，其实在一般的国家也往往会这么做。例如警察工会跟受害人之间先有一个沟通或者协商，甚至和解，这点我们倒是不奇怪。奇怪的其实是在中国的体制之下，他所有的控制都是一盘棋，当先进的共产党员陈友熙律师介入开始，他这就是整个维稳体系运作的一种模式。最新的一个回应当中，我们简单的把他几句话挑出来念一下，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陈友熙说，我们做的大量工作我们没有宣传，我们也不会宣传。然后他说，有大量的事实、证据、法律分析，由于侦查阶段不能干扰办案，我们只给专门侦查部门提交，没有扩散到社会。他还说，为了不让社会无谓的猜测、炒作热点，支持专门工作，我们只配合检察机关进行专门的侦查，没有多向社会解释雷洋，被问多了也只是做一些必要的解。我们可以看得到，那陈友熙的介入，它本身就是整个的维稳体系动作的一部分，以法律之名，以向雷洋的家属提供援助，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对整个社会隐瞒事件的真相。尽管他强调说，我们绝对会走上法庭，我们一定要搞清真相，关键在于是否向公众披露。我们可以看得到，即使在依法这个方面，当局可以做足形式上的东西，但真正的核是说， 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体现在哪里，其实我们完全看不到。
是，好的，谢谢北方给我们做结论。关于这个不定时炸弹雷阳案是否随时可能引爆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龚小夏博士以及吴颖超先生前来讨论。下一段我们将讨论的是不再信党前人民网的记者吴君美的醒悟。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